第五章，先验观念论的错误和康德猜想。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后果。虽然我强调康德哲学具有当代色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且与二十世纪哲学新方向存在着直接的关系，而是指语言分析和数学基础研究都直接对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。相比其他哲学，康德哲学更容易接受语言分析和数学基础研究的检验。如果在检验之后，它依然屹立不倒，会有意义，则更能说明康德哲学在寻找现代性基础中的地位。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来了怎样的后果？在语言哲学家看来，语言存在的前提是用符号指涉对象。任何一个符号和被指涉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是约定，而不是符号本身有什么神秘的性质。约定有任意性，语言只能用符号系统中符号之间的关系来表示对象之关系，用符号系统的结构来描述外部世界的法则。维特根斯坦正是通过这一点发现我们的语言和世界同构，并实现了二十世纪哲学革命的。任何语言表达的命题和推理要能成立，其相应的符号指涉必须有意义。一旦拿这个标准检查形而上学，就会发现其大多数命题和论证都不能成立。二十世纪哲学研究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。除了在哲学史探讨中还能有一席之地之外，形而上学应该退出理论研究。简而言之，既然语言是用符号系统表达对象，逻辑推理实为符号系统中符号的包含关系和符号的等价所取代。人们通常认为把握对象的符号系统存在着两种类型。第一类是严密而准确的，数理逻辑是典型代表。第二类是含混不准确的，即自然语言。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，即两者是有重叠的。形而上学问题及其思辨大多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结果。一旦将符号所指能指及推理严格化和准确化，形而上学的论证和命题几乎都不成立。形而上学命题必须被取消，因为其来自自然语言的误用。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，他主张矛盾无处不在，认为随便用一个现实例子都能对此予以证明，例如玫瑰是红的。他强调这一论断本身就蕴含矛盾，玫瑰是某个东西，红的是另外一个东西，一个东西居然可以同时是两个东西，这不正是矛盾无处不在的明证吗？黑格尔的思想很深刻，但在上述举例中犯了一个重大错误，他没有想到上述矛盾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。在玫瑰是某个东西和红的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两个句子中，是都表达了同一性，但是还可表达类属性，即所指对象属于某一类，并非具有同一性。玫瑰是红的这一论断中的是指类属性而非同一性。黑格尔认为一个东西同时是两个东西是自然语言含混带来的错觉，而非真实如此。这种逻辑含混所引发的错觉，在中国战国时期公孙龙的《白马非马说》中就有所体现。辩证逻辑利用自然语言的含混提出的问题和推出的结论毫无价值。另一个例子是鲁道夫·卡尔纳普对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论断的批评。他举过一个例子，I am hungry 是一个符号串，它包含符号串 I am。 根据逻辑，可以从一个符号串为真推出其包含的符号串也为真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个短语 I am 可以从前一个短语 I am hungry 推出。原因何在？前一个短语中 am 是谓词，后一个短语中 am 是动词，这里动词在没有谓词的地方冒充谓词，造成推导的错误。卡尔纳普论证道，从我思得到的结论不是我在，而是存在着思维的东西。这个例子暗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也犯了形而上学思考的错误。 笛卡尔“我思故我在”的论断代表了独立主体意识之发现，其内容深刻而复杂。作为欧陆理性哲学的开山鼻祖，笛卡尔虽然对数学的清晰性赋予理性，但在何为自我的论证中仍然使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。这种思辨模式通过康德哲学一直延续到20世纪。
卡尔纳普的批评对笛卡尔虽然是不公正的，但他指出的问题在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哲学著作中比比皆是。形而上学和辩证思辨中的大多数概念和问题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，
作为一种理性论证完全没有意义。在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中，哲学命题成为语言分析的组成部分，形而上学被取消了。正因如此，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中，哲学被划分至人文语言的研究类别中。如前所述，20世纪哲学之死指的是哲学语言学转向导致人文世界真实性的解体。所有人文历史及哲学讨论用的都是自然语言。20世纪哲学革命的主要观点就是符号离开其指涉对象便无真实性可言。既然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，逻辑语句的真实性来自自然科学，那么人文世界就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之外的真实性结构。这样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其他理论还有必要存在吗？换言之，就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言，哲学之死的直接原因正是语言分析指出了形而上学没有意义，康德提出的先验观念论引发出一系列重要哲学流派，构成了洋洋大观的德国观念论传统。无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存在主义，其基本论述都是形而上学式的。因此，作为哲学语言学革命的代表人物，维特根斯坦就成为哲学死刑的宣判者，故其后再无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可选。